慢性越重的哈，就相对的这个越矮，就越看不起人家，越瞧不起人家的，常常要这样看看人家的，到最后你就是得抬头看人家哈。这就是果报哈，就是所以以前呐、啊，以前我那个很小时候哈，这个亲戚呀、啊、哈，就说哎、欸、这个女孩子以后哈要小心哦，怕她长太高哦，手长脚长哦，说我啦。这个小孩子以后怕他长太高，然后我们家的男生呢说，这个男生怎么这个反而没有手脚不怎么长，那结果后来长到了大了之后，等到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十几岁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那亲戚就一再交代说，千万不能给他吃补啦，长高的、哦，不然你家这个女孩子长太高以后怎么办？结果就这样。没有补，就这样子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不是没有补，等到学佛之后才知道说，哎呀，这个就是业力嘛。你说有没有慢心呢？小时候没有觉得，但是长大觉得、其实有的。因为本来慢心就是根本我执嘛，但是我现在他这方面的习气可能比较重一点，所以长到后来呢，那全家就我最矮。你说这个，我们那时代刚开始，那时候没有学佛的时候，心里蛮不平衡的，我想说。我们那个同学的那个爸爸妈妈都比我爸妈还矮，怎么都那么高啊？那个男生啊，还180几，那都比我们家的那个爸妈还矮，怎么可以？怎么都会这样？应该我们这个世代的小孩应该都是要比较高。结果我们家我最矮的，在亲族里面也算是数一数二的矮。然后来呢，学着这个佛才知道说，那时候大家就在探讨原因啊。那个当然。这个我的母亲是百般懊悔，说听了那些亲戚的话没有给我吃补，然后开始说是不是这个爸爸老是给他吃巧克力啊，就找了一大堆理由来说明这个我没有长高是被害的哈。那等他学佛之后就是叫自作自受哈，就是过去呢哈，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身体不好的关系啊，因为那时候就是身体很不好嘛哈，所以就是错过了这个成长期，其实不是啊。你再怎么长子怎么那个别人怎么看你都看不准啊，这是业果是最清楚的齁。那这个就是能够远离慢心呢，就能够得到这个深红纸。那第九呢，就是过去呢正受布施等善法故，感得足裸膝骨皆不凸现齁，就是足膝骨不凸齁，或者是称为这个足夫高满相齁。那足夫呢，就是他的这个是指这个脚背。脚背高起来，而且丰满哦，很丰满，就是这样，非常的这个柔软，然后像那个乌龟的那个龟背一样啊，很丰满很大哦。这个也是很像那个小婴儿的胖胖脚，有没有哦？就是因为呢，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勇猛的精进行布施、持戒、忍辱呢这些善法所得的果报哦。那第十呢，是过去呢自所行善。转增长他故，感得诸毛皆悉上迷。上迷就是迷，就是倒下的意思。顺势倒下，就是他身体这个就是诸毛皆上迷之相。前面就是我现在讲是对照前面的偈子，诸毛皆上迷，或者称为毛上相，就毛往上想，就是身上的毛都是往上面长的，而且非常的这个细跟柔软。所以我们自己看一看就知道哈，可是不是就是这个相？有些人他毛东倒西歪啊，或者是这边长那边短啊，他就是不但呢自己行善啊，然后辗转增上，也帮助呢劝导其他一切众生能够行善辗转增上。所以我们如果这个行善多的话，那我们连身上的毛都会主动向上啊，主动向上，这是第十种相。那第十一个呢是游习哈，过去呢将这个一方名啊、工巧名啊，哈，工巧名就是一些世间的技术啦，哈，一方名就是这个医学哈等呢传授他故哈，传授给别人哈，没有这个私心哈，隐藏哈，感得双喘哈，见次细圆如淤泥野喘，这个喘哦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膝盖下面的这个小腿肚啦，就是我们的小腿，淤泥岩哈，淤泥岩或者是淤泥野哈，它是 金色的意思，它是这个过去这个鹿王的名字，叫金色鹿，伊尼也是金色的意思，就是一个这个鹿王，就说这个整个小腿呢就好像这个金色鹿的鹿王的腿，长得非常的匀称，不会太粗不会太细，非常的匀称，所以呢也不会有什么我们现在讲女生最怕什么萝卜腿啦，萝卜腿，然后我们说那个婴儿小小的很可爱的，一段一段像莲藕腿，胖一点叫小象腿，他都不会，他就是这样细细的非常的匀称，那就是说自己懂得一方工巧名这些传授给别人，还有一点呢就是自己对于正法能够修学，自己有修有正，然后再说给众生听，就是等于说他不管是这个佛法或者是说世间学，他都愿意传授给别人，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布施其实也包括世间法的布施，不过要是一样是正法 正道。那接下来呢第十二个是由习，过去呢不舍诸来求财者，故感得双倍常妙。不舍诸来求财就是不舍弃那这些来求跟我们求财的人，那这个双倍行常妙，那他呢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正立手摩西相，就是我们呢站着的时候，头呢这个不身体不俯也不仰的时候，直这样正直站的时候，手可以碰到这个膝盖，就是摸到膝盖，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这样子的人物嘛，像这个刘备啊，刘备，那一般的人的手都没有这么长，有的还特别短，那这个也是有大德呢对这个这一项的这个体会说，这个手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就是表示福报大，因为他坐着就可以拿到很多东西，不用像我们还得起来动这个麻烦，所以他就是因为喜欢布施嘛，前面就讲他不拒绝来求财的人，就可以说是这个有求必应，就是来求财的我们尽量施舍给他，不会不耐烦，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修习善法他也永远没有厌倦的时候，而且不断的增上，越多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困苦的人，我们就是能够尽量的去给他这个布施，我们不要想不要担心说那是他因为他要受业报，那如果如果我们就是帮助他施舍他，会不会死定他这个报，就是会比较难消除，其实是不会的，因为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善道或恶道一样都还有他个别的善恶业，所以他今天能够遇到我们也算是说他跟我们之间的业缘，那如果说呢我们能够对他施予帮助的话，给他比如说他现在欠钱，我们给他这个布施他财，给他财布施，然后呢宽慰他心理上面的忧虑，那种匮乏的忧虑，又给他这个无畏施，然后借这个机会呢又给他说法，就是引导他做善，甚至呢我们可以带他一起做善，后面会讲到这个供养，可以找别人跟我们一起供养，这样功德呢比我们自己供养的功德来的还要更大，就是因为呢我们不但自己做善，还劝导其他人做善，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求财或者是求习善法，等于就是他不管是求这个世间或世出世间一切法，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施予，那他就能够得到这个手呢非常的这个长，那第十三呢是这个过去呢由习安利一切有情于犯恨律仪，即善防覆秘密与故，感得因相常密最为第一，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马阴藏相，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马阴藏相阴藏密第一，就是说这个男性他的生殖器呢整个往内缩，从外向上是看不到的，就好像这个那个象跟马他们也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业因就是自己呢就远离这个邪淫所得到的果报，那断除了这个淫欲，然后有这个惭愧心，不但自己能够做到，然后呢还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呢行清净的放恨和持守律仪，持守戒律，然后再来他能够守住别人的秘密，就是这个别人呢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吐露心事，那我们听了之后呢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说出去，那很多的情况就是很快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常听的就是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那每个人都说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而且是很快就传遍天下，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马英堂像。所以最近也有新闻啊，新闻说最近这因缘又刚好有机会可以看新闻，又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又要讨论一些新闻嘛，所以应该要了解一下，应该就是这样子啊，你都答应人家说不把人家的这个私密的事情讲出去，就又把人讲出去，就很触恼人哦，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马英堂像哦。那第十四个呢，就是过去呢布施他妙夫具故，感得这个毗卢金色清净鲜明哦，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偈子，毗金色细薄的毗金色哦，或者呢它称为金色相。那这里面呢，它跟另外一个藏光相，就是金色又有一藏的这个光芒，这个相呢就是合并在这里哦。那就是说呢，佛呢它的这个四周有一藏的光芒哦，称为常光。那它没有特别放光的时候，它这个佛它是常光是一藏，那如果放光的话，它是可以这个遍满整个法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像，它这个身后都有这个佛光嘛，哦，就是它其实就是它平常的这个常光，哦，那就是它这个布施呢，殊胜微妙的衣服啦，哦，还有卧具，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寝具啊，哦，所感得的果报，因为这些都是庄严具，可以庄严我们的身相，所以我们的果报呢，就是他的身体放这个金色的光啊，哦，还有就是说这个远离这个嗔恚心，哦，远离嗔恚心，他也能够感得这个身金色相。那第十五呢，是这个细宝哈，就是由于过去呢布施他圣宫殿哈，圣庙的宫殿故，感得身皮细薄润滑啊，这是细宝相啊，或者是细薄皮相啊，细薄皮相。他这里呢就讲说这个佛他的这个皮呀，这个皮肤非常的这个细薄哈，就是他这个尘土都不会着身哦，就像这个。莲花的这个叶子啊，它不会着成水，我们看那个荷叶有没有，它水啊，水浸到沾到这个叶子上面，它是结成珠的哦，因为它的这个荷叶它非常的细，所以它是结成珠的哦。如果说这个佛呢，它在这个干的这个土山呢，啊，去进行的话哦，它这个土也不会粘在它的这个脚上面，就是它这个一点点尘垢都不会着到这个佛身，因为它的这个皮肤像我们的皮肤哦，还蛮粗糙的哈，大部分有的人粗有人细啊哈，那佛的它的皮肤是非常的细哦，像我们说这个材质来讲的话，像这个布料啊哈，用布料来做比喻好了哈，比如说我们这个麻的这个材质呢，它比较粗，然后丝的材质还比较细。所以像我们如果说家里要做这个装潢的时候哦，要做这个整理的时候哦，我们靠这个窗外窗的哦，或者是外门的这个窗帘哦，就是比较适合用这种像有丝的哦，有丝的呢，因为它非常的细致的关系，所以它靠外面的窗，靠外面的门的时候，风吹来的时候，它的尘垢不会浊。那如果说我们是用这种麻的啊、棉的那一种哦，就是比较粗的时候，非常的容易着尘垢哦。我们用这个物质来比喻，这个应该会比较容易懂啊。那如果说是内部的这种窗帘的话，像有些用这个罗马帘啊，就是那种拉上拉下的，不是左右拉的这一种，它是在室内做一个这个装饰的话，那可能你用麻的看起来这个质感比较稳重，有这个那个有它不同的这个效果。那佛他的皮肤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啊，非常的细致啊，那这就是远离这个嗔恚心呢所得的果报啊。所以一般呢，世间上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面相啊，这个相貌学也是说这个也是讲说皮肤细呀啊，头发细的人这个脾气比较好啊。那如果头发很粗啊，皮肤很粗啊，是身体很粗啊，这种脾气他就比较凶恶啦，但是也不一定，就经过修行都会差很多。像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啊， 他本在未出家前，他就是这个一个才子，不管在这个艺术或者是文学上，都是非常的杰出的。那我们应该各位现在常常看到很多，就是很多的这个经典法宝啊，哦，这相关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书，都是用弘一大师的字。我们现在看到都是他出家之后所写的字，他的这个弘一大师的字体，其实我们常常一看，哎，这弘一大师的字啊，因为他字已经变成自成一格，就成为一种弘一大师的字体。可是你看他出家之前的那个字哦，各位可能也都有看过，因为他的这个传记相关的书很多，还有他的这个字画集也很多。哦，他这个字啊，他写，因为他出家之后还一直写字跟人家结缘。他出家之前那个字非常的刚猛，非常的刚猛，跟他出家之后字完全看不出来是同一个人写的。哦，如果各位有机会看他出家前的字跟出家之后，真的很不一样。出家之后这个字非常的温润，非常的这个谦逊，哦，看了就让我们会有一种这一种非常这种柔和的那种感觉，温和，所以这个修行呢还是会改变，所以一样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这个外在外显的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已经生来说，哦，皮肤已经那么粗了，头发已经那么粗，没有关系，就是藉由修行都会改变。那第十六种相呢，就是由于过去呢远离溃烂散乱等故，感得一一毛孔为一毛身，皆向右旋，就是凡一毛右旋，这一毛孔一毛身相呢，就是说一个毛孔只生一根毛，不会错乱，不会一根毛孔生两根三根。但我们自己看啊，像我们这个皮肤啊，或者是头发，包括我们头发，可能各位没有注意，像我们这个出家常常要剃头嘛，然后彼此有时候会这样看，都会好像没有看到那个没有全部都是一个毛孔生一根毛的。我说，哎，你这怎么会一个毛一个孔怎么有两根？哎呦，三根的，哎呀，还有四根的。结果等到别人来看你，哦，你也是两根、三根、四根，哦，大家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觉得很稀罕，结果自己我们去检查看看，其实我们都会有哈，能够真的全部这个一毛孔生一毛是不容易哦。那这个的业因就是禅定嘛。因为他说远离这个溃闹啦散乱，生生世世呢喜欢修禅定，喜欢远离溃闹，那心不散乱呢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就是都是往右旋向上，就是一毛孔一毛身相。那第十七呢，就是由于这个游习尽成一切众生及师长等依令他尽事故，感得眉间豪相庄严，亮如橄榄何许，亮如橄榄何许，形如银管，洁白软柔，展长三肘，缩及右旋，毫端上迷，就是眉间豪相眼，也就是我们说的白毛相，白毛相就是两眉之间啊，我们说这个印堂这边它有这个白色的毛，这个毛非常的柔软洁白而且清净。那平常呢它是这个右旋卷收在里面的，那如果把它拉出来的话，拉出来它说长长三肘嘛，三肘就是差不多就是三个这个手肘的这样的一个长度，而且它这个毛是会放光的，所以又称为这个眉间白毫相，眉间白毫相。那这就是呢他过去呢在前面讲尽成一切众生跟师长，也令呢其他众生能够这个尽事，而是看见这个众生呢他修学这个戒定慧三学，我们能够这个真实的发自诚恳的去称扬赞叹他。那对于有功德的人呢，我们也能够如实的表扬赞叹，就能够感得这样子的果报，就是眉间白毫相。那十八呢是这个游习未曾轻毁他故，感得上身犹如狮子，就是上身如狮子相，上身如狮子相。因为这个佛啊他的上半身广大，好像这个狮子一样，很端正的，我们看那个狮子很端很庄严，很有威仪，就是他是这个百兽之王，他行住坐卧呢这佛都能够保持威严，而且呢看起来非常的雄壮， 那就是呢，就是他不轻视毁谤他人，远离我慢所得的果报。那这个还有呢，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呢，对于这个友情呢，他做的一些这个，就是别人呢所做这个如法的事情，或者有意义的事情呢，你能够为他做这个助办，重要的助办，就是帮他成就这个功德。还有就是这个为人遮止没有利益的事情，然后帮他呢做一些有利益的事情，就能够感得上生如狮子相。那第十九呢，由习随顺他善说故，感得背薄原石。这个薄就是肩膀的意思，那前面他有前面这个薄原石，薄原石这个薄就是肩胛，肩胛骨或者称为这个肩圆好像，就是肩膀非常的圆好，肩膀它非常的这个圆满丰腴，那这个是善于随顺众生，然后说适合他的法，就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就是有这样善于观察的智慧，就能够得这样的果报。那第二十呢，由习过去施他医药等故，感得双肩之中相部极善丰满，就相丰。在前面的偈子就薄原石相丰，就是分成两个相。那这里呢，因为这个三十二相呢，在不同的这个经论里面，它有时候有的它会有一些小小的出入，比如说像这个两个相，它会合一个相，那这里面呢，就是比较相对照。这个虽然说是相丰，不要对照起来，就是两腋下隆满，就是腋下。腋下它是没有凹出来或没有凸出去，不高也不深，就是没有凸出也没有凹进去，就是两个胳肢窝下面非常的丰满。可是这个丰满呢，像我们有些人你看他那个胳背 一拿起来里面很凹嘛，这就是凹，太凹，那也不会说凸出来。有些是就是好像赘肉，就是有些人可能肥胖的关系，所以 手放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他，因为现在夏天大家都穿比较清凉嘛，那个无背的，它前面这里凸一块，或者你看它后面凸一块，尤其是穿那个没有袖的，无袖的就看得很清楚。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肉太多，肉太多，这个有可能不是它原本就是这个相，可能是因为肥胖的关系啦，但是就是用这个来这个描述一下，就是说比较不符合现在所说的这个两腋下隆满，就是没有凹陷也没有突出，刚好平满。那这就是这个布施医药，然后还有呢，自己懂得医术，能够看病，能够为人看病所感得的果报。那第二十一个呢，就是这个由于过去呢，曾是众生，做看病人等故，感得于非上位中亦得上位，就是非圣现圣位，不是殊圣，但是他显现这个殊圣的位，或者也称说位中得上位相。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饮食啦，不管什么的食物，酸的甜啊，苦的辣的，到这佛口里都成为最上等的滋味。所以我们说这个佛陀时代，佛有这个三月的马麦之报，三个月节下安居的时候，佛跟他的弟子呢都吃这个马麦，因为这个数字的这个因缘。但是这个佛跟他的弟子吃起来就不一样，因为到了佛口就变成甘露味，因为这是佛他的果报殊胜的关系。那他就是呢，过去呢喜欢为大众服务啊，哪边有需要帮忙就赶快去帮忙，就能够感得这样的果报。那个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我们去做义工啦，或者是去看护病人啦，那在这边呢也有意涵，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意思说他布施其他众生的佛法，这是属于最上之位，最上之位。然后自己用功修行啊，然后在这个佛法里面用功修行，就能够转变我们这个贪嗔痴的位，贪嗔痴的位。所以这个有这个世俗之相，也有这个佛法之相，就是布施最上的法位，然后自己能够用功转变我们贪嗔痴的这个位。那第二十二呢，是这个由于过去建造园林等故呢，感得身量与功相等，如诺渠陀树。那他这就是前面所讲的身量纵横等 匹诺曲陀树，就好像这个诺曲陀树，这个诺曲陀树呢，它的这个它的诺曲陀是这个梵语，梵语的音啊，音译，那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无结，没有这个枝结，就是那个竹节的节，节一节两节的节，就是节日的节，它的这个形状啊像柳树。那因为这样的这个树呢，它的这个树身的高啊，跟它的周围，因为它是伸出来的周围呢，高跟宽呢等长相等，就是这个横竖相等。那佛身也是一样，就是从头到这个脚底的这个直的跟横的，就是两臂打开，两臂打开呢，它呢就是这个皮一样，长宽相等，也就是以这个肚脐作为中心啦，长宽相等。那就是呢这个因为呢他前面讲就是建造园林嘛，那另外呢，另外他还有这个夜莺，就是他能够自我节制，自我节制，像这个生于一三夜，能够呢自己克制呢，就是保护防范，不去做恶事，这个是生于一三夜的节制。然后他也知道说呢，什么时候呢应该要说什么话，应该做什么事情，就是能够呢就是知时啊，恰如其分的去做去说。然后在饮食的时候呢，不会吃太多吃太少，就是我们说这个饮食之量，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各方面都是很有分寸，不会过于不及。我们就是所以这个佛他的这个身量就能够感得长跟宽都相等的果报。那另外呢就是布施医药，或者是说帮这个病人啊请医师呢给他治疗给他买药，也能够感得这个身量众广，就是因为我们做事都能够非常的这个如量啊，所以他的这个身广身量啊众广能够感得这个相等。那第二十三呢是这个由于过去呢施他寺院等故，感得顶上乌舍尼沙高显周圆，就是前面记载的顶肉髻圆显，或者我们说顶髻相，顶髻相。这个乌斯尼萨它的意思，它是梵音，它的意思就是肉髻的意思，肉髻相，顶肉髻相。那它就是这个过去的它的夜莺，就是自己呢受持善法，又教人家受持，叫在这个教导人家，比如说我们呢想要这个去受五戒，然后我们鼓励呢跟我们一起这个学习的这个同参道友呢一起去受戒学戒，或者是我们要行施善，我们就鼓励呢他们一起去行，那这里呢跟这个我们说这个顶漏迹相跟这个无见顶相，无见顶相它是这个一起的。那第二十四个呢，第二十四是这个由习过去三无数劫呢说和爱语等故，感得舌相薄净广长如红莲色，就是舌广长放音的舌广长相，或者是称为大舌相，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大舌是因为呢他这个他佛他的舌头呢非常的宽又长又非常的软跟薄，所以他伸出来呢可以盖住整个这个脸一直到这个发髻的这个地方整个脸啊整个脸可以盖住那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能够弄到脖子那个鼻子就是已经算是蛮长的如果再高一点就已经是说他这个过去口业这个守得蛮好的，那佛他是可以就是匍匐他的整个这个脸那这是呢他这个生生世世以来都不去扰乱众生，都说的是这个爱护众生的话就是这个护念众生嘛，所以他感得这个舌广长的这个相貌。那第二十五个这个梵音呢就是由习一音为一切世界有情宣说正法故，感得成就五支梵音，这梵音相或者称为梵身相，梵身相。那佛的这个音声呢就像这个大梵天皇 天王啊，清净的音声一样啊。那大梵天王他有五种声啊，他第一个呢是他的声呢如雷，好像深远呐，哈，很深远，他的声音非常的深沉啊，有这种震撼力，好像那个雷声哦，可以传得很远很远，那种轰隆轰隆的，像很远处的天边传来的这个声响哈。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他这个清澈远闻。非常的清澈，然后呢听的人呢闻者悦乐，就听到人会觉得非常的愉快，那第三呢就是这个入心敬爱，听到这个声音的人心里面呢都会产生这种敬爱的心，那第四呢地了意解，就是他所说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听得很清楚明白，而且很容易了解，那第五呢是听者无厌，就百听不厌，听久了也不会觉得不耐烦，听久不会觉得不耐烦。那这个也有比喻说佛的声音就像这个嘉陵频且鸟一样，因为这种鸟呢它声音非常的美好，而且呢它甚至在这个它的这个卵啊还没有孵化之前，在这个蛋壳里面就开始唱歌了，唱歌了，然后就这个都已经可以听到它非常这个悦耳的这个声音，然后听到人都会非常的欢喜，所以用这个鸟来比喻这个佛音声的美好，那有比喻说像这个鼓声啊，可以传得这个很远很远。那又说呢这个梵音呢它的这个大梵天王的这个音呢言辞哀雅，非常的就是能听到人都能够感觉到这个佛对众生的这个慈爱心，这个哀雅就是哀，非常的这个慈爱的感觉，然后这个雅呢就是正而有德，能够呢让众生听得都非常的这个欢悦，非常的欢悦。那这个是这个梵音，梵音之相。所以我们就听啊，看有一些这个大德，我们听他一开口我们就听他讲话，就是说非常的欢喜。